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这句话也让我想到神的拣选。如果我刚刚说亚伦没有什么好，神为什么要拣选他？我们不是一样要说以色列有什么好，神要拣选他们？我们也要说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好，神要拣选我们。甚至如果耶稣预表神，代表神也代表人的时候，那句话他无家行美容，神为什么要拣选这样一个仆人？我们都看到神奇妙的爱，神拣选我们眼睛看不起眼的人，因为神拣选了世上愚拙软弱的人，要叫刚强智慧的人羞愧。摩西拿出来，各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根杖发芽开花结果，显出这个杖的主人是上帝使用的？我用中国的成语说，这叫枯木逢春。我们用以西结的例子，这叫枯骨复活。真正的神，真正的神的仆人，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使一颗枯杖成为结出熟性来。所有的百姓没有话讲。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悖逆之子做记号。前面那个香炉已经做过记号，可是以色列还没有听进去。现在他使这些悖逆之子看到这记号，我们感谢主，他们听进去了。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哎，摩西啊，摩西，实在叫我非常羡慕，渴望我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哦，不是我要多出风头啊，求主赦免，而是耶和华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可以顺服。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这句话解经家大概告诉我们，都说这是以色列人的悔改。以色列人说，哎呀，就是他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他们说啊，我们有这么大的罪恶啊。所以这句话是好话，就是他们终于醒悟，他们犯了这么多错误，他们认为他们该死了，他们认为他们该死，他们看的还是错了，他们没有该死，神已经赦免了，亚伦已经替他们赎罪了。事实上亚伦也不能赎罪，那个香也没有用，那些牛羊的血也没有用，亚伦的赎罪是上帝把耶稣基督的赎罪先算在旧约的时候，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赎罪。但是以色列看到，各位，这就叫做圣灵的工作，这应该也是一个祭司或者教会的领袖或者耶和华仆人的工作。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罪恶，自己的罪恶。你记得耶稣不是说过吗？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他会带你们进入真理。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经文应验的时候，我们看到哦，有多少的神迹奇事的发生，有死人复活，有病得医治。但是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讲到了这个圣灵保惠师，他来要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人在责备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越责备，听的人越发脾气。 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那皇帝犯了多少错误，臣子去见的时候还讲那么多故事笑话比喻，还要在皇帝心情好的时候，有几个皇帝听了？有多少臣子被打死？你指出别人的错误，人不一定会感谢，不一定会听进去。事实上神也没有停止做这个工作，包括在我们的良心中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听不进去的。要相信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常常听不进去。要相信神的震怒和我们的罪有应得，我们也常常看不到。求圣灵来工作，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能够披麻蒙灰的悔改。各位也不要觉得这个事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就在神奇妙的工作下做了这样的事。当然在约拿书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传讲上帝工作大有能力的先知是整卷书里面比尼尼微城的人还要更顽梗悖逆的。尼尼微城的人听了约拿的话悔改，约拿看到耶和华作为就向上帝发怒。哎呀，我们求主怜悯，感谢主，神替亚伦伸冤，替摩西伸冤，感谢主，神也让这些百姓看到自己是该死的。不过我们希望我们也看到自己该死的同时，更看到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叫死人复活，叫一个杖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叫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在他福音圣灵的大能下可以改变。好，下面我们看第十八章，这好像又是插进来的一章。在这章里面其实也不是好像说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跟旷野的生活有关系。因为当现在祭司的地位更被确定的时候，耶和华就告诉祭司和利未人该做的事情。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人的罪孽。各位，这话我们看不太懂。你和你的儿子本族的人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各位，如果亚伦现在你看到哈，看到亚伦，而且耶和华发出预言说，这个亚伦呐、你儿子偷了圣殿里的东西，犯了罪了。或者也有人，亚伦儿子的确有两个死掉了，他们犯什么罪我们还不太知道，线上反火吗？有人说喝醉酒了，这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亚伦的儿子真的犯了什么罪，他要做一件事来担当这样的罪恶，这是很合理的。但是这里讲的话，我们没有看到亚伦犯什么罪，我们也没有看到亚伦儿子犯什么罪，甚至我们没有看到亚伦的子孙后来犯什么罪。为什么说你们干犯了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人不配，包括祭司不配。祭司，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祭司能叫神跟人和好吗？祭司能够因着献祭叫神赦免我们的罪恶吗？从一方面来讲可以，因为这是神规定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的规定是建立在他慈爱和怜悯之上。祭司真的能替我们赎罪吗？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所有的犹太教的读者和基督徒们，祭司能够替我们赎罪，祭司能替我们赎罪，祭司的制度很宝贵，对以色列人特别宝贵。你知道什么理由？ 其中有个理由就是说万事一系啊，祭司多了不起，从亚伦开始一直传下来，中间没有断过。那个钱穆先生啊，我们的历史学家，还有我们中国很多的人，中国历史学家觉得中国文化伟大，就是没有断过。其他有文明古国比我们中国还老，但中间断层过，像埃及像印度啊，这些我不去讨论。但是亚伦这个祭司体系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时候，犹太人很骄傲说他没有断过，这是上帝的保守。你看有这么多的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问，这么多祭司啊，请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祭司的？那个笨蛋，怎么会有这么多祭司？因为祭司死了，他的儿子就继续嘛，他儿子死了就孙子继续嘛，所以一代一代。哦，因为祭司死了，祭司为什么会死啊？各位，犹太人最引以骄傲的万世一系，有这么多祭司，父亲死了，儿子，儿子死了，孙子，孙子死了，曾孙，一代一代。希伯来书作者说，那不是荣耀，那表示亚伦体系祭司毫无功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祭司也会死，祭司的工作就是赎罪，你的赎罪真有效，你就不会死了。希伯来书第七章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只有另外一位祭司，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职任就永不更换。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赎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耶稣上十字架只要一次就把这事成全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信主的人都还是得救的，不是因为那些牛羊的血和这些制度，而是他们顺服上帝。回到民数记第18章，亚伦和他子孙都有罪，因为他们是罪人，上帝拣选他们做神和人中间的中间人是非做不可的。但是不断地提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天天在亲近神的人也在干犯上帝，你们不能不干犯，因为你们就是罪恶的人，所以你们一亲近神就有罪，但你们又不能不去亲近神，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不要因为你们代表了所有的百姓亲近上帝，又代表了上帝对所有的百姓讲话，所以你们慢慢就自高起来，以为你们很了不起。我耶和华要提醒你们，你们每次的亲近都是干犯了祭司的职任，你根本不配。这句话完全可以应用在我现在的身上，我哪有资格讲上帝的话？我讲上帝的话是定自己的罪，而且定得更厉害，用我的口定自己的罪。但是我能夸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宝血，他的拯救。所以18章在17章讲到亚伦有这么荣耀职分，以至于甚至可拉党都觊觎这样职分而灭亡的时候，神也提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是有罪的，没有人能亲近神，非圣洁没有人能亲近神。但不亲近神我们又都死亡，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你远离他你就死亡，所以亲近他也死，远离他也死，怎么办？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亲近他，我们才能到普天下为他做见证传福音。好，下面就讲了这段话以后，我觉得是这个一个枢纽了， 前呼后应，一方面不要扰人骄傲，一方面呢讲到假人你是有罪的，你的子孙也是有罪，都不配的，又讲到这个职分的荣耀。好，这里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圣经每个话都应用在我们身上。十八章第八节就讲到说，祭司和利未人所要得到的份，得了一些什么东西。好，你看第九节，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禁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为此物为圣。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经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永久的份。凡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凡酒中新酒、油中新酒中、五谷中治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们，赐给你。凡他们从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熟之物，也都要归于你，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然后下面讲到第十九节哈，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久的份。然后这是一个永约。各位，你们的聪明智慧一定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就是要善待你们的长老和传道人。不是我的意思，神的意思。当然不是在替他们要钱，也不是替他们要好吃的，但你看到神对他的仆人是有是要他们能够得到上好的，所有一切上好的给祭司给利未人，他们全家人都吃。上帝从来不吃这些，除了那些高胆固醇的籽油烧掉好像象征的给上帝以外，好的都留给祭司利未人。哦，各位，那么所以我们要开始又要像可拉一样羡慕善工了，我要来做长老，然后逢年过节就读这个给弟兄姐妹听啊，最好的月饼，最好的你的薪水的十分之一就奉过来给等等。想一想可拉党的下场，注意下面一句话，第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好，这些我们只能说从精神的层次来讲，不是从字句的层次来讲。但是我们的确说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字面实在也有它可以遵守的地方或者参考的地方。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拣选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祭司从这里出来，服侍上帝会幕的人都从这里出来。这个支派有特别的权利，他们亲近上帝，他们专心办属神的事。为了一方面要他们专心办这个事，不要再心有旁骛做其他事，也为了让人知道神多么尊重喜悦他的仆人。神在这里，在五经里，在约书亚记里，在圣经里面都有规定的原则，利未人包括祭司不可以有产业，你不可以有房子，你不可以有地产，你什么都不能有，你就我们说凭信心生活吧。如果弟兄姐妹十分之一奉献给你，逢年过节提粽子月饼给你好吗？那你有的好吃的。如果他们不给你，你就饿死。你不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在新约里面，管理饭食的是执事、使徒，专心祈祷传道，这些原则应该是至今都遵守的。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保罗也支帐篷，我们今天长老执事也有工作，长老那牧师或者说传道人比较没有，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在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知道 耶和华是我的份，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们是耶和华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耶和华产业，这个在旧约、新约，包括以弗所书都有讲。我们是耶和华产业，意思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应该有果子。你不要成为一个不结果子的树和不出产的葡萄园，那会被砍掉的。我们是耶和华产业，愿耶和华所栽植的教会和每个个人结满了圣灵的果子，结满了荣耀上帝的见证。我们是耶和华产业，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把我们的果子给偶像，我们不把我们东西给他，因为我们一切从神而来。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那表示耶和华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耶和华是我们所爱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耶和华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利未人不可以有产业，他们不可以自产。当然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讲，你自产，你工作，你有没有支帐篷，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有工作，代职也好，全职也好的每件事上，你在证券交易所上班，和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和你在教会全时间服侍，都是一样的。你是在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利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后面21节那边开始也讲到说，以色列中的出产的十分之一给了利未的子孙。其实前面和后面讲的要连在一起看，就是十一奉献是给利未人的，所有的十一，包括土产，包括这些牛羊牲畜，就是荤的和素的，通通是给利未人的。利未人得到这些，还有出熟的最好的，然后利未人呢再把这最好的，你百姓给你最好的给利未人，利未人再把这十一最好的献给祭司。这个是在第28节。你们从以色列中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这十分之一将所献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后面都有讲哈，在30节，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家属可以随处吃，这是你们的赏赐，是酬劳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要将这制好的举起，不可亵渎以色列圣物，免得死亡。我想这都不是说那些仪式要多么的遵守，而是你要想到我的工作多么的神圣，我的身体多么的神圣，神给我的饮食多么来之不易。这是在当时旷野的时候和以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所谓的神职人员所应该注意到的。你要知道你是罪人，你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专心祈祷传道，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你就要供应他们的需要。方式怎么表达这个不重要，原则我们需要记得。下面我们也简单看一下第19章哈。19章再一次讲到说洁净的礼仪，那这里是焚烧一只红色的母牛，然后做洁净的礼仪。我觉得这些事情重点都在提醒以色列，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多么的污秽。这个把一只红母牛烧了，然后烧成灰哈，要洁净什么呢？11节，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那个到后面第15节，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的。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者尸首，或者人的骨头，或坟墓，就不洁净。这个不洁净要用这个红母牛的灰啊，这有点听起来真像异教徒的香灰啊，喝那个香灰水一样。 要让它洁净。好，这些我们今天都不做它了，但是这里面的意义我们还是要了解。他在这里讲什么？我们讲还是一件事，我们活在罪恶中，我们活在咒诅中，我们活在死亡中，我们需要被洁净。各位，这些提醒不是让我们生活变得很迷信，或者生活变得很畏手畏脚的，这些提醒是我们不配活下去，是主的恩典在帮助我们。而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冒犯神，求神来洁净我们。我们感谢主，生活的大小细节，我们今天讲旷野的道路，不管在旷野或在迦南地，不管在旧约在新约，我们总是一方面已经达到目的地了，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就达到目的地了。一方面我们又还没有达到，因为主还没有再来，我们还不在新天新地。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当中，我们一方面非常满足主把一切丰富给我们，我们一方面也非常的恐惧战兢，因为主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常常会把它弄污秽。但我们又一方面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总是赐福，你总是施恩，你总是怜悯。即便你的震怒和你的管教临到那愿意悔改的人身上，主也是那样大的祝福。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既有安息又谨慎，既能够平安不恐惧，又能够非常谨慎，不要故意的得罪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